今天呢，我想就是跟大家继续来思考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呢，上一次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把它完全的读完。我们也看到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像很有趣，很幽默哈。他给我们讲到，在这个圣殿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有诗人的宝座，有这个前面的台，有坛，有这个洗濯的盆子，那个圣殿里面呢又有幔子，还有讲了很多的这个部件之后呢，他居然讲一句话，他说这些东西呢，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啊。我们当时呢也有一些的经文也就跳过去了，也没有一一细说啊。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第十章，我们第十章里面呢就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呼召我们说要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是持守盼望，不至于摇动，并且呢让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彼此相顾，勉励行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一段的经文再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挑战和鼓励哈。我们今天呢也没有说把这个整个第十章全部读完，所以我就把这个屏幕当中的这几节经文呢让大家先一起读一读哈。我们请弟兄们呢读这个单数节，让我们这样交替的，姐妹们就接着读，然后回来弟兄读，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感谢神，神在这里鼓励我们哈，说要凭着信心、盼望和爱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弟兄姐妹的面前，来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也透过服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服侍这位神。那么他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呢？从这个他的文法的结构来看呢，他好像就是前面讲了很多，铺垫了很多的理论，然后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很自然了，就是说，所以啊，弟兄们，你们应该这样去做。那他之前究竟讲了什么呢？他之前就在希伯来书的之前，第十章之前，当然我们就看到他把耶稣完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讲到耶稣给我们带来更美的启示，讲到耶稣是更美的使者，超越一切的天使，超越一切的，无论是天使的还是人的使者。讲到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耶稣呢跟摩西相比呢是更忠心的管家，耶稣呢也给我们带来更美的安息，耶稣也是大祭司，也是更美的祭司。所以他就一直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耶稣是这样伟大，这样的完美，既然比你们世上所认为一切最美的东西还要美，最美的人还要美的，那我们在这位耶稣的面前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到耶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是超越一切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跟以色列的当时的祭司和大祭司比起来，他是更美的祭司。特别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时候，他又重新再提到他的祭司的身份，提到他祭司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得出一个结论，既然作为大祭司，作为更美的祭司的耶稣做了这样的工作，成全了这样的救恩，带来了你们内心这些的满足，那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神挑战我们要有更美的信望和爱，他也挑战我们，如今这个世上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可能有很大的能力的，可能有很大的学术的，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便利的，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成就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信、望和爱，这三件事情是长存的。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在看这个，然后下一次呢，不知道是很高兴还是很沮丧，下一次呢我们就结束整个希伯来书的一系列的讲座。我们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样的带领，我们呢从希伯来书第一次讲座的时候呢，不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的，是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讲的，所以呢我们就从第十章的最后结束。我也看到回头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感恩跟弟兄姐妹一起走过这样的一段的过程，看到耶稣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无与伦比，是何等的超越，在这位超越的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是有何等的盼望来到他的面前。而且我更就是仔细在看的时候呢，他发现嘿，居然我们结束的时候是以一个更美的境界来结束了，而且这个境界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讲，耶稣在之前也给我们多次的警戒。我也很非常的期盼今天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用信、用望、用爱来服侍神，也来彼此服侍。下一次我们抱着这个尊敬的心，抱着敬畏的心来看到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警戒。然后我们看看他的结论是怎么样得出来的呢？再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他就给了，特别是在第九章的时候就讲了这个祭司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做这些事情背后究竟什么样的意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那么呢我们再一次看一看他这里一个小节哈，跟普通的祭司比起来，耶稣基督呢是把他的同在就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当时的帐幕、当时的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心里面所存在的，他们如果要去找神，他们就要去找一个祭司，他们如果要找神，他们就要到圣殿里面去找神，好像到了家里面呢那个感觉就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一切，这个你我的身体、你我的灵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圣经里面明讲说，这个帐幕是未来事情的一个表样，这个未来的事情是什么呢？未来的事情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对他们来说是未来，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现在，现在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帐幕就是你我的身体，就是你我的灵魂，我们应该洁净自己，应该享受与神的同在。那么呢在帐幕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当时的祭司要拿牛和羊的血去赎罪。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神羔羊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为我们所赎。那以前的大祭司，以前的祭司是要多次去赎罪的，就算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这个圣殿的话，第二年又想起自己的罪了，再一年又想起自己的罪了，他要一次再一次多次的去为自己、为百姓去献祭、去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是一次献祭是完全成就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是超越时间的，是超越空间的，时间为他所，时间是他所创造。所以我很喜欢其中有一个布道家，一个神学家，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这个布道家就是唐牧师呢，他很喜欢就收集别人的问题，他就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非常敏锐去回答。有一次别人就问他，神从哪里来的啊，你讲的这么多哈，神从哪里来的？有人就讲的是，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讲座的时候就讲到神是创造万有的嘛，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些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神所拯救的，神所带领的。但是有一个人呢就问，神从哪里来的？大家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大家都很乖哈，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我是很坏的孩子啊，我从前就专门问这些问题，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啊。我就问神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了，我就在学生团契里面，在其他的场合我都是问过类似的很多这样的问题哈。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到，在学生团契里面有很多像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像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一样，其中有一个就是 Paul 和 Sarah 啊，这样的一对我们所见和我所看为属灵的父母的。我们就常常探讨这些问题，当然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后来我听唐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有人问这个神从哪里来的，我说问得好，看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唐牧师怎么回答？唐牧师说问题问错了，不应该问神从哪里来的，哪里是一个地方，哪里嘛，对不对？这里那里，哪里是一个地方，神什么时间来的，神哪里来的，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的问的就是错的。因为时间和地点，哪里这里那里，或者是很远远处近处，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你真正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或者说不是要问的问题，是要表达的一个陈述是什么，是哪里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说神从哪里来的。先有神再有哪里，先有时间对不起，先有神再有时间，先有神再有空间。所以这位超越时间的神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他洗净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他一次献祭永远我们得赎，感谢神。当时的圣殿呢，当时在圣殿当中，当时他们祭司献祭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非常表面的一个目的，当然他们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如果你要去深钻的话，他们也会有教导，也会知道与神的同在，神的洁净了之后呢要来侍奉神，也有，但是主要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意义，就是他们的身体，他们得到洁净之后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如果当不洁净的时候，如果犯罪了，或者说不小心碰到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会去献祭，献祭完了祭司会宣告说这个人已经洁净了，可以去参加。换一句话说，用现代的话说呢，他们就可以参加这个宗教的活动，可以去参加那些事情，要不然他们会宣告说这个人不洁净，离他远一点。如果是那个时候有微信群的话，就马上把他踢出去了，就是不让他在那个里面就发表言论，或者说要跟大家有一个沟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当时呢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洁净了之后呢，可以恢复跟神间的关系，恢复跟人间的关系。可是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从我们内心的洁净，让我们这里面讲的两个目的哈，这个目的呢是在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第九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侍奉那位永生的神，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呢同得他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是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身份，他所成就的一切，他所呼召的一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是他洁净我们，这是他为我们献祭，这是他救赎我们之后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得产业，一个是服侍神。那么在这两个目的如何去达到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细致让我们讲，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要存着信心来服侍神，存着信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抱着持守着盼望来到神的面前不至于摇动，是抱着全心对神的爱以及成全对方舍己的爱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以这样的心态而来到神的面前，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得产业和侍奉神。根据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是如此，根据很多其他的教导也是如此，根据圣经全本的教导也是如此。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知道我们所侍的是什么，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得神产业的人，要知道我们因为这个所侍所要带来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服侍神，在神的家中服侍神，荣耀神，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等一下我会看这个目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样得出来的哈。但是我们从这里面稍稍的看到另外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在圣殿当中当时有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呢我们看到圣殿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有一个很特殊的装置叫做幔子。这个幔子呢在第十章 就是神呼召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之前又重新再一次提到，就是在第十章的前面就讲到这个幔子的时候，第二十节，就是当时的幔子是什么样呢？是当你知道当时的幔子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而且是把这个至圣所和的前面的一部分分开的。那这个大祭司呢，必须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嘛，才能够进去，才能够经过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的。但是现在神说什么呢？是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哈，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一次献祭让我们永远的得赎，他之所以能够洗净我们一切让我们回到神的家庭当中，就是因为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的血、他的肉、他的献祭，他把自己献上。而圣经的作者写到这个幔子其实也是一个预表，牛和羊的血是一个预表，预表到神羔羊耶稣基督的血。这个幔子好像在神和人之间需要经过才能达到神的同在，那个幔子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经过我就没有人到天父那里去。这个幔子，这个幔子的预表不光是作者这样一写而已，而且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神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幔子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破裂的时候，那个幔子同时被破裂了。在那个礼拜五的时候，那时约有五阵，就是十二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就是三点钟的时候。三点钟的时候你知道是最热的时候，太阳最这个这就是十二点到三点，那个时候是最明亮、最光线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天气变黑了，变黑了。大家都经历过去年八月份的这样一个日食哈，大家都看过这个日食，你知道那个黑暗所带来的那个效果。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哈。我最大的感受是凉，我就觉得它很凉快很冷。那个时候本来是很热的，但在那几分钟几秒钟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凉风来了，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耶稣基督是光，他给我们带来光和热，而离开了他，我们就是那种恐惧、那种冰凉、那种害怕。就像在最开始在伊甸园，这个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觉得园子里面起了凉风，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犯罪之后却起了凉风，得了恐惧，中间有了隔阂。这个隔阂怎么除去？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人的隔阂怎么除去？好像那个幔子在人和神之间隔着一样，但是这个幔子如今却打开了，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通过他的身体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这里面讲，当时日头变黑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体破裂的时候，这个幔子破裂，给我们更加强了这个预表，让我们更加的确信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预表。你知道这个幔子是很大很大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5章，那里开始再去介绍这个幔子怎么做的。幔子是拿那个山羊的羊毛皮、金钩子、铜钩子，很大的二三十寸的这样的一个一副，然后呢有十副，这边五副，那边五副把它连起来，后面又有另外一个幔子是十一副，这边把它连起来，很大很大的幔子。你想想，神使这个神迹出现，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破裂的时候，让那个编织完整那么强壮的幔子就在那个时候破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耶稣基督的身体 也是这样完整强壮的一个身体，为了你和我就这样破裂，为了你和我和神之间的那种隔阂可以拿走，他就这样破裂，让我们透过他的身体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像当时的祭司要通过那个幔子进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就回到神的面前。既然有这样一位耶稣，既然我们接受这样一位耶稣，既然我们盼望这样一位耶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历代的先贤们，历代的这些使徒们、门徒们，还有包括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被耶稣所拣选的，被耶稣所拯救的，拯救之后要怎样？拯救之前是什么状态？拯救之后我究竟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所以在这个几百年前，他们就经过了很多的思考之后，终于有一些文件，有一些很完善的文件出来。这些文件呢，我给大家看其中的几个文件。一个文件呢，就是在501年之前，他们有一个这个宗教的改革，改革完了之后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指南，就通过这五个唯独来展现出来。就是我们唯独凭着信心，唯独靠着信心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唯独圣经才可以指示我们信心的道路，指示我们人生的真理，唯独基督才是在神和人之间成为我们的中保，唯独神的恩典使我们得救，唯独神的荣耀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所以再到稍微后来几十年之后，他们就渐渐的总结，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要理的问答，其中有一问一答的，问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问到关于我们救赎的事情，问到关于我们人生目的的事情。其中有一问就是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我们也看到不光是这些，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创造，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怎么说的？诗篇和以赛亚书里面反反复复出现这些，整个圣经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样的这一个反应真是无处不在，你到处去找哈。他说什么呢？你所造的万民，神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也就是说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目的。以赛亚书里面怎么说呢？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就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就好像今天我们也很大的创意啊，有的人很会画画，有的人很会做手工，有的人很会做工作，这个很多的文章可以写出来，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做很好的，这个你手下的工作可以带来很大的成就。就好像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些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创造品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做椅子的人，做 iPad 的人，做的这个人他有一个目的，做的这个人对他所造的东西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他是这样设计的，设计这个椅子是为了让人坐的，设计这个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的，你设计者对被设计的东西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同样的道理，神对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他不光是第一次创造我们，因为我们堕落了，他还再造一次啊，再造一次，我们称之为救赎啊。救赎的时候呢，在诗篇的51篇里面讲说，神呢，请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说什么呢？我要把你的真道去教导别人，让大家都要归顺你，让万口都要称赞你，都要荣耀你，都要来侍奉你。这就是我们被造再造之后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来荣耀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4-17节也那么讲，他说一人既然为众人死了，那众人就都活了，活了是什么目的呢？他说我们从前是为自己活了，现在却为那为我们死的主而活。也就是说我们从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被造被救赎之前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们自己活了，为自己的荣耀活了，为自己的方便活了，为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位而活的。但是现在呢，神创造我们说什么？从前为自己活的，现在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我们新的人生的目的。 那很多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再一一看，但我们刚才看到创造和救赎，但是神的工作常常是创造、救赎，还有每一步每一天的带领。这个带领呢，就是圣灵每一天的带领我们。圣灵来是要干什么？是要我们常常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圣灵来是要干什么？是要启示我们的真理。圣灵来是要告诉我们行在真理当中。圣灵来是要常常提醒我们所结的是不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对人温柔，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带来和平，是不是给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是不是对人忍耐，是不是有这些圣灵的果子结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看到的，神透过他的创造，透过他的再造，透过他的带领，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神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荣耀神、服侍神、敬拜神、感谢神，以他为乐。这是他所拣选我们，把我们收纳收养在他的家庭当中，给我们一个所事，我们事to be， 我们的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庭当中，这个身份很自然就导致他要做什么，很自然就导致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什么。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来荣耀他，而且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呢？以信、望和爱的心态来荣耀他。那么这个目的呢，不光是圣经这么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不光是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听到牧师给我们讲道的时候，他也常常提醒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反反复复的教导我们同样一个真理，我们的所事被神拣选，被神拯救之后是神家庭里面，是神的子女，我们的所作是基于我们所事之上的，我们是去荣耀神、敬拜神和感谢神、服侍神。那么我们就很简单的看一看，这之前在过去这一年的当中，我就随便挑了几个例子，如果你要挑的话可以挑更多的例子，如果你要去看很多其他的讲道，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书籍、你所听到的讲道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牧师都给你同样一个信息，因为圣经只有一个信息，圣经耶稣基督要拯救你，他要使用你，他要使用你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圣经只有这个中心思想。所以无论哪一个牧师来讲的时候，他都是讲的一样的。我给你几个例子，比如说 Hugo 牧师去年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最后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只有两句话要告诉我们，一个是这个服侍，一个是认识神，一个是服侍神。那他的主题是怎么来的呢？他就两大点啊，是认识神和服侍神。他在进入他的主题之前，他就说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老牧师在 Hugo 牧师很困惑的时候，他就问这个老宣教士，就问他，我这一生我现在信主了，我究竟要做什么？我究竟是谁啊？我的 ID 是什么？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我就知道这个老牧师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宣教士，又是神学院的院长，又翻译了很多东西，又讲了很多东西，又带领了很多其他人，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够忙得过来啊？所以 Hugo 牧师就问他，但是这个老前辈就告诉他，其实很简单，我只要记得两个身份，无论我做什么，我只要记得两个身份，第一个我是神的孩子，第二个我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孩子认识神，作为神的仆人服侍神，这就是Hugo牧师当时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今天我们还是在继续认识神吗？今天我们还是在继续服侍神吗？感谢神，神透过各样的渠道把我们反反复复带领到圣经的面前来，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其实只有一个，他要救我们，他要救我们，我们被救之后在神的手中被他按照他的真理来使用。那么Dr. Bill Jones 在这个拆船年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哎，信耶稣跟他一起，等他救赎之后一起来做，是跟他一同历险的一个过程，是跟他一起历险的一个过程，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受难，我们跟他一起受难；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跟他一起得荣耀。我们在他的家庭当中是一起受难、一起历险、一起享受的一个过程，是有神的同在，是跟神在同一个家庭当中来服侍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多么有趣！虽然有时候有一些危险，无独有偶哈，这个 Francis Chan 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疯狂爱上帝》（Crazy Love）， 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若果癫狂，我们若果疯狂，世人看我们疯狂的话，我们是爱上帝的那种疯狂。保罗自己也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你们，是为了神的国度而癫狂，是别人看我们好像 哎，好像是很疯狂的，但实际上呢，别人看我们是愚拙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在神的真理当中，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家庭当中，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可以爱他，让我们按照他的真理来爱其他的人。那么 Dr. John Maxwell 也这个大家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参加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他就是说让我们过一个有目的的生活，让我们有目的的去生活，这个目的。然后 Dr. Bowers 就给了我们说，挑战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顺服，我们的顺服应该有五个特点，应该有立即的去顺服。他甚至讲一句话，他说延迟的顺服就叫不顺服。另外我也听到一个牧师讲话，他说部分的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部分的顺服，延迟的顺服好像是顺服，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根本就是不顺服。只有立即的，只有全部的顺服才是顺服。当然他也告诉我们说，决心顺服，有信心的顺服，是平安的顺服，并且让我们去舍己牺牲的去顺服。还是一个思想，把我们舍己的时候就是那样服侍神，因为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放下自己，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来。那么李学全牧师怎么讲的呢？他说让我们要感受享受，让我们见证去传扬神的同在。那既然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的所事，我们是神的门徒。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是神的光，是这个地上的光，是这个地上的盐。那李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所事的东西做得好像很矫情，做得好像是假装表面上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是我们所事的这个本质决定了我们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所事，我们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已经在神的同在当中，已经有了神的拯救，那我们自然就做出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来。那么圣经，回到圣经来，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并且我们参与去侍奉这位又真又活永生的神。在大诫命当中也是这么讲的，有人问耶稣说，这个所有的诫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所以感谢神，不光是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而且是很多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面前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弄清楚我们所事，我们所事是什么？是神家庭里面人，是神所收养的子女，这个他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我们透过他的身体，透过他的牺牲，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回到神的家庭来，成为我们所事的那个。但是基于这个所事，我们就是荣耀神。那在这个荣耀神的当中呢，神就提醒我们，我们确实服侍神，确实爱神荣耀神，但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呢？三个心态，这三个心态就是信、望和爱。他说你们应该存着，在第十九节里面讲了哈，既然这样，我们既然因为这样进了至圣所之后呢，既然这样这样，然后呢就要怎么样呢？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保持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真的实在是要很好的大家思考一下，这个信心究竟是谁向谁发出的？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面的？是怎么样去运用的？为什么神说人非有信不能见神的面？而来到神面前的人也必须信他，并且相信他所赏赐，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为什么呢？信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第 十章结束了之后，在第十一章就开始详细的解释这个信。信的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神有一些事情是应许给我们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凭着肉眼看不见的，凭着肉心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知道 这就是一位可靠的神，他会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这个正确的信心和错误的信心怎么样去区分，或者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哈。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牌子写的危险，这个冰很薄哈。比如说在路上这样警告的牌子多得很了哈，危险，这个转弯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比如说25英里每小时或者20英里每小时，这是一个急转弯，这样的牌子多得很，对不对？但是假设哈，假设有一个人说啊、哦，我有信心，这个冰虽然很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湖里面滑冰，虽然这里面有警告，但是我有信心，对谁的信心？我有信心，我滑在这个冰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掉下去，对吗？我有信心，我这个车很好，车况很好，我可以开到30、50没问题，虽然转弯也没问题，但是我的信心会导致什么呢？如果有明显的警告的牌子没有看的时候，会甩出去，对不对？那么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信心呢，不在于，就是说，或者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大和小。你说我信心很大，我就觉得我非常相信，我在这个薄冰上面就不会沉下去，我还可以滑冰。不管这个信心有多大，但是如果这个信心的对象是错的，越大越危险。如果这个信心的对象是对的，那当然越大就越好。当我说了这个例子的时候，好，如果神授权给这个政府，如果授权给某一些的工作人员，如果授权给什么，这些人经过研究调查之后，他发现什么是最安全的，他竖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是带有神的权柄的。甚至圣经里面讲说，地上的权柄若不是天上赐给你，就没有任何的权柄。地上掌权的，地上的政府，地上的学校，地上的这个我们暂时还存在这个地上的教会，还有这些的地方，这些地上的权柄，圣经里面讲，这是地上的君王，地上这些，这是神所允许的，神所设立的。那我们透过顺服这个，透过相信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顺服神。再一个，神给我们常理，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个 common sense， 一些常识问题。你看这个湖，也许还不是下雪，还不是结冰的时候，也许这个它的地方也不是很北方，也常常也不怎么下雪，也不怎么结冰，偶尔结了一次，你就知道它是很薄。神给你一个常识。总之，归根到底，我们的信心若是摆在神的面前，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去很好的服侍他，才可以实现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哪里？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样的神，如果不去相信他的话，还相信谁？相信我自己吗？相信你自己吗？我们信不住，我们信不过，我们不可靠。但是神却可靠，因为神是创造你和我，神也是设置你和我人生目标的，神也是为你和我做出牺牲的。那么盼望神说让我们坚守这个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盼望，常常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盼望呢？就是绝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很沮丧的时候，就是很困难的时候。当你心情很忧伤，当你心情很高兴的时候，可能很少去想到这些将来盼望的事情。你觉得现在就很好了，不要盼望将来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现在很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常常绝望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绝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候，这是我们最痛苦、最难受、最沮丧的时候。沮丧到一个地步，当我们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任何的沮丧，任何的痛苦都没有。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好像失去痛苦的时候。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这种阶段，类似的这种阶段，是我们最需要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是什么呢？神说他所应许的，他甚至应许什么呢？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你，不光是耶稣基督不能被死拘禁，你和我也不能够被死拘禁。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对的，死后却有审判，对的。审判的结局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审判的结局是什么呢？审判的结局说，他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向他持守盼望的人第二次显现，是与罪无关，是为了拯救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对的，我们人人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审判的时候我们抱着这样的荣耀的心情，这个喜乐的心情，盼望的心情，耶稣基督来，是来与罪无关，是为了拯救你和我的。感谢主，就是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说他一次献上，他永远的赎罪。为什么？因为他永远活着，死不能够拘禁他。使徒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他当然他讲的这个对象，他说你们就是他下面那些听众，你们把他交在不法之人的手里面，借着他们杀了耶稣。当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不是看到你们将耶稣杀死，我是看到我昆明将耶稣交在不法之人的手里面，借着他们杀死了耶稣。那是我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忘记 Dr. Phillips 曾经在那个旧堂的里面讲的一篇道。我到现在为止常常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幅图案，我就讲他声嘶力竭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他说是那些祭司的嫉妒吗？是那些宗教领袖的嫉妒吗？是的。是比拉多的软弱和害怕吗？是的。是那些老百姓的盲从吗？是的。是犹大的贪婪吗？是的。但是你有贪婪吗？你有嫉妒吗？你有软弱吗？你有骄傲吗？他那么讲的时候，那个话就轻轻地扎在我的心里面。我说是的。他在上面讲，我说是的，我也有。他的结局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的话，那也是你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我到现在非常的期待，是我的软弱，是我的嫉妒，是我的纷争，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奸淫，是我的谋杀，是我的仇恨，是我的这些罪，把耶稣放到十字架上面。但是这正是耶稣来拯救我们的地方。耶稣透过死就打败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透过死把我们带到神里面，透过死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带到救赎里面，而且他自己先复活了。彼得见证了，约翰见证了，那些门徒见证了，几百个门徒见证了，他们传扬了耶稣复活了，神不能够被死拘禁，你和我也不能够被死拘禁，就是有这样大的指望，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我们抱着这样的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抱着这样的盼望来实现神所给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再一次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所事是神的孩子，我们的所做是荣耀神，服侍神，敬拜神，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让我们抱着信心，抱着这样的盼望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说还有一个心态，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在侍奉的时候你必须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我们看前面两个词跟第三个词有一点点不同哈，当你讲到信心和盼望的时候，你说我有信心，或者我信谁，或者说我盼望谁，那一般你这个主词在前面，我盼望，我相信，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后面，对不对？我相信神不代表我有多么能干，你看我很厉害我能够相信吗？不是这样，是因为神很厉害所以我相信他，是因为神很厉害所以我盼望他。但是这个爱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我爱谁或者谁爱我，是这个主词占主动，而不是那个受词占主动。所以神在这里面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神要挑战我们拿起这个主权来，主动的去爱别人， 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是我们爱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神先来爱了我们，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神当然他是主体，他先爱了我们，但是他先爱我们之后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去效法他的样子去爱别人。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就是我们要激发爱心去勉励行善。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其实有人，我记得很早以前在夏令会的某一期的夏令会的时候，有一个讲员忘记是谁了，可能是黄晓石长老或者是另外一个，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主题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还记得有多少人参加过那一次？有没有人？居然没有人哈，有吗？很少看的。啊，那爱的反义词是什么？是不是不好意思举手，就是害怕回答这个问题吗？爱的反义词大家觉得是什么？当时他问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听到不同的回答哈。爱的反义词是什么？他说爱的反义词不是仇恨，一般的人回答是仇恨，是因为恨嘛，恨的爱反过来就是爱嘛，对吧？他说爱的反义词不是仇恨，事实上圣经也没有说爱的反义词是仇恨，爱的反义词就是己，爱的反义词就是己，自己的己，爱的反义词就是己，自己，爱的反义词就是自己。那他这样讲是很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耶稣说爱怎么显现出来？他说，人的爱心不能比这个更大的，人能够为他的朋友舍命，对不对？这是爱，舍命是爱。那当然生命那是终极的一种舍弃，但是在舍弃生命之前，耶稣基督舍弃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舍弃了他的时间，花时间去陪他的门徒，花时间去教导他的门徒，舍弃了他自己的方便，他本来照着一般的犹太人的做法，他应该绕过一个地方回，从绕过一个地方走，但是呢他舍弃了自己的方便，舍弃了自己的那个传统，他要走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向那个人传福音。所以这就是爱的举动，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下，当你爱别人的时候，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下，你就是为了荣耀神，就是为了成全别人，就是为了荣神益人。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运动呢他就有一种天性，他就很喜欢这个什么都要争个输赢啊，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就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总要把它弄赢了哈，弄赢了你就感觉那个感觉很好，其实是为了己，知道吗？就是己，为了让赢，就是自己面子好看，自己有荣耀，自己有名声，自己有能力，别人可以称呼你，就是己嘛，这是爱的反义词啊，这是己。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场合我是希望赢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输了也挺好。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输得很好吗？你有没有觉得你喜欢运动吗？或者你喜欢玩游戏，或者喜欢干什么吗？喜欢有竞争的那些，什么时候输得很好啊？大家都不喜欢输啊，大家都不喜欢输。什么时候输得很好？我告诉你，有几个情况你觉得会输得很好。最高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输给你的儿子，你就会觉得很好。为什么呢？其实从一个竞争的天性来看，你总是想赢嘛，对不对？我总是想赢嘛，你总是想赢嘛，因为竞争的天性就是这样。可是你看着你所爱的人成长起来，你为了成全他，你造就他，他今天输了，你鼓励他，不要紧，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你总有一天会赢的，总有一天他真的赢了，你会很高兴。为什么？大家思考一下，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很多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真的爱。换了另外一个人，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当你得到利益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把这个利益给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如何？如果你是觉得很高兴的去舍己的话，那可以成为一个温度计，成为一个测量的，你就可以知道你爱那个人是真的爱。当你舍弃自己的东西给他，是很喜乐的给出去，而不是说哎，好吧，不得不如此啊，不是这样的心态。如果你是很喜乐的给出去，如果是很喜乐的成全他的话，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爱。那神今天呼召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爱。你今天 服侍神，是不是很喜乐的服侍神？你今天奉献金钱，奉献才干，奉献资源，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把你的观点放下，跟大家一起来合作，你是不是很喜乐的做这个事情？那可以作为一个测试，你多么的爱神，你多么的欲望，希望去成全别人。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一次被献上，我们永远的得救。我们得救了之后，成为我们所是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在神的家庭当中，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所是的那一部分。这个所是决定了我们所做，神呼召我们，用着我们这个身份，很自然的，很喜乐的来服侍他，来荣耀他，来感谢他，来用他来爱，去爱弟兄姐妹。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抱着对他的信心，对他的应许的那种笃定的指望，抱着对他的爱，对神，对神和对人的爱，我们一起这样来服侍他，来实现他放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不光是创造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再造我们，也不光是创造和再造，而且你每一天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带领我们进到你所为我们人生所设置的蓝图，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是是你的儿女，我们所做是为了荣耀你而做。求主给我们喜乐的心态，来放下自己，来舍弃自己，来服侍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配得服侍的，你是配得相信，配得盼望，也是配得爱的。谢谢神，这样爱我们，也挑战我们，这样去爱你，也去爱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